以为我们有信心，我们自信，我们什么都能自己决定，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，其实是很空虚的，人很害怕的，所以没有平安的，做了决定也不知道是对是错，自信没有了，自由没有了。再来复习一下，神造宇宙万物，造我们人类，造我们每一个人，他要做什么事情？我们要干什么？要彰显他的荣耀啊！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荣耀的彰显。但是出了问题，神造的是好的，神造的是好细胞，完美的细胞。但是呢，出了问题，由于两个不相信，不相信神的话，不相信神的慈爱，这个好细胞呢，就引入了一个坏的DNA，好的细胞就变成了癌细胞。所以，神是怎么样？完全的美善。但是今天的罪呢，是仇敌来的，是仇敌呢把神美善的创造呢加了一个破坏，是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。好的细胞变成了癌细胞。三个后果发展，那其实更大的后果，还我要下面要讲。当这个罪呀、啊，我们以为要，其实我也是感谢主，虽然我挣扎挣扎，哇，这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很少睡好觉，因为弟兄姐妹给我这么样的机会，我来分享，所以我要好好的读，好好的想。其实我得到了最多，我才发现哇，原来罪是一个不是一个闹着玩的事情。我以前，尤其跟太太，太太爱我，啊，自己心里生气，梆梆梆，先把那个恶毒的话说出去，因为我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他会饶恕，会饶，不计较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后再道歉没关系。你觉得，反正说着玩的。但是当我真的在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就发现说，罪是一个真实的存在。当你把它生出来，把它行出来的时候，这个罪就追着你了，你就跟你形影不离了。你把它洗，你说我拿洗涤灵洗啊，拿洗衣粉洗啊，能洗掉吗？洗涤灵只能洗上这身体的脏，啊，拿个肥皂可以把这肉体的脏洗掉。但是罪在什么地方啊？你们有圣经可以打开看，耶利米书第17章第一节。罪在什么地方？罪在我们的心里头，所以神是把犹大的罪用钢铁笔、金刚钻记录下来，刻在哪儿？刻在两个地方。啊，我们人的罪有两个地方刻在了，刻在了我们的心里头，每个犯罪的人的心里头，刻在你的灵魂里边，还刻在什么地方了？还刻在坛脚上，祭坛的脚上，刻在那个地方了。祭坛脚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一个记录。所以有两个记录，当你一犯罪的话呢，这两个记录就写下来了。就像中国大陆那时候什么档案，这档案一记录下来的，说谁也不能够把档案改的，但是神有一个档案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这个罪就记录下来了，不会失去的，不会说过两天就没事，你可能忘了，但是这个罪永远会追着你。你说我换一个地方住，你的灵魂是不是还得跟着你走啊？只要灵魂跟着你走的话，这个罪就跟着你。所以诗篇第40篇第12节，你可以打开看。诗篇40篇12节说我的罪追着我，我怎么逃也逃不了，我的罪就天天好像这么多的罪，没有办法。所以罪是一个 reality， 是一个真实的存在，就相当于你说这个空间有电磁波，虽然看不见，罪好像是有时候看不见，但是就像电磁波你看不见一样，罪也是真实的存在。 它是除不掉的，不是靠你洗涤灵可以洗掉，也不是靠你去怎么样用人的方法去赎罪啊！我行做好事，做好事，做好事，啊，买得一个心理安慰，但是那不能除罪的，那只能麻痹你自己，只要止痛药一点，让你心里好受一点。当人犯罪以后，人会有罪疚、自责，所以罪是一个客观存在，你把它生出来，它就在这个世界上。你追着你跑，写到你的心板上，一生让你自责，没有办法让你买得平安。啊，更可怕的事情，你说我死了，那怎么办？死了罪还存在不在啊？死了这个灵，这个肉体埋在泥土里了，但是我们的灵魂回到神那里去了。那罪在什么地方？刚才说罪在什么地方？罪刻在什么地方？刻在你的灵魂里边。所以，即使你死了，这罪都追着你的灵魂跑的，啊，这是事实啊。所以，当你有罪的话，你不把这个罪解决了，你是逃都逃不掉啊。而且当你死了以后，如果你带着罪离开这个世界的，那是一个最大的悲剧，因为你在离开这个世界，如果有罪，神是无限圣洁的，神是绝对不能够有罪有任何的关系的，所以你就与神永远的隔绝了，与神完完全全的没有关系了。那个地方就叫做地狱。什么叫地狱？与神完全没有关系的地方就是地狱。所以圣经形容地狱说，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那里的虫子呢是不死的。圣经要形容地狱的痛苦的话，它只能用这个世界的最痛苦的东西来形容，啊，火没日没夜的烧你，虫子没日没夜咬你，只是一个形容。那其实最那个地狱的痛苦呢，我就更好一点的，我就更给大家描述更好一点的，你就想象吧，你把这个全世界从古到今所有的罪恶的东西都加在一起，这个 ISIS 杀人，这个枪击屠杀。然后这所有的五马分尸，中国古代历史上所有的罪恶、最丑恶的东西，全都加在一起，然后再乘以无限倍，那个痛苦就是地狱的痛苦。所以，当你人带着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就会到那个地方去的。为什么说把这个加起来乘无限倍，就变成那个地狱呢？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叫有点像人间地狱了，现在越来越坏，越来越坏。但是总还是有神的恩典，神的保守，神还在看顾，神还有普遍的恩典，神把还在有人有良心啊，神还经常不断的提醒人。当人与神完全隔绝的时候，神完全不管人的时候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第24节、26节、28节，就两个字，啊。当人犯罪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神就出了两个字，任凭。神就说：“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我不管了。”这是最大的惩罚了。如果神任凭人去爱干什么干什么的话，那你就肯定死定了。今天之所以这个社会我们还在这能讲道，我们还在这儿能够有一些正常的生活，那是神在他用他的全能还在管着这些罪人，不要太做太出格。如果神任凭的话呢，整个这个世界就是地狱了。所以，当你的罪没有被除去的时候，你回不到神的家里去，你会回到地狱里去，回到永远的与神隔绝、完全没有神的地方去。那就是无限的痛苦，在那个地方。那你们说了，哎呀，你今天来讲什么呀？讲的是说。讲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，每个人都犯罪，对不对？圣经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世人全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罪是从哪来？有两个来源，一个从亚当，罗马书第5章第12节说，罪从义人进了世界，罪从亚当就进到世界。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继承了亚当的罪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，所以亚当的罪呢一代代传到我们，啊，这是我们没法选择的，就跟那亚当 DNA 它坏了，我们父母 DNA 坏了也传到儿女嘛，所以亚当的属灵的 DNA 坏了就传到我们每个人。第二个，我们自己做决定，我们人生在世，我们行事为人，做了多少亏心事，做了多少不讨神喜悦的事。我自己知道我是多丑恶，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诡诈、淫乱、贪心、嫉妒，每个人都是。有的人行出来比较恶，就说这是坏人；有的人装得比较好一点，就说明这是好人。那在神眼中都是恶人，为什么？神看人心，所以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都是要有这个钢笔、铁笔、金刚钻写在你的心板上。将来神审判你的时候，怎么审判啊？神就把你心板上那个东西，那个记录拿出来，像放电影一给你放给你看。所以你将来你说我没犯啊，一条一条全部记在那里。某年某月某日，你做了什么事情？人没法否认的。因为神鉴察人心。好，那我们知道了怎么办呢？神哪，你就让我们这样灭亡吗？不是的。怎么除罪呢？既然罪被生到这世界上了，我也已经做了很多错事了，那怎么除罪呢？圣经一句话说，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除罪。圣经一句话，希伯来书记下来，希伯来书第十章，第九章，22节，说若不流血，罪断不能被除去。怎么除罪啊？怎么洗罪啊？是要血来洗的，不是用洗涤灵，洗涤灵没用的，只有用血。为什么要用血啊？因为血是代表生命，你看到血的话呢，就说明这生命没有了，所以人见血害怕的人，大家都知道见血了。为什么？就是什么人就得死。所以罪呢，一定要用血来赦免。当年耶和华呢，给以色列民族呢律法，神知道，耶和华知道，这以色列民族啊，他们肯定守不住这个律法，他们肯定会违背这个律法。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赦罪的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当你违背了律法的时候，十条诫命啊，这个律法，你就牵一只无残疾的公羊带到祭司那里。那做什么事情呢？你把你的手按在公羊的头上祷告，你的罪就传到了羊的头上。然后这个羊原本是没有罪的，因为你这样祷告，你的罪就加在了羊的身上，所以羊就变成有罪的了。那刚才说罪的公价就是怎么样？死。所以谁应该死啊？谁应该死？现在罪在哪儿了？罪在羊身上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祭司把羊杀掉，所以你的这个罪被带走了。不是被你带走，本来是你应该被杀死的，但是呢，因为羊替你死了，所以罪已经被带走了。那我那个犯罪的人怎么样？我可以回家了，没有罪了，我的良心干净了。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赎罪的方法。若不流血，羊若不流血，断不能除罪。那希伯来书呢，第十章第三节第四节，你们翻开，又讲到说公牛公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，只是让我们每年想起我们的罪。真正指向的是谁的血？是耶稣基督。 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：“说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所以耶稣基督是那神的真羔羊，是那神的真正的替罪羊。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要把所有整个人类的罪都怎么样？刚才那个祷告，罪加到了羊身上，对不对？那耶稣基督来做什么？他是整个人类的替罪羊，所有整个人类的所有的罪都怎么样？都加到了他身上。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啊？因为他背负了这个整个所有人的，从古到今，从亚当开始到最后一个人，所有的罪全都加在他身上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成为罪。他原本没有罪，就跟原本那个羊，那你们想说这真是不合理啊，那羊也没招谁没惹谁的，就把他牵来，然后一祷告就变成有罪的了，就给他杀了。所以耶稣基督也是，他原本没有罪，他是圣洁无瑕疵的，但是因着人类的罪加在了他身上，他就为我们成为罪，成为有罪的了，而且不但成为有罪的了，而且成为被咒诅的了。啊，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讲？讲耶稣成咒诅，耶稣为我们被咒诅。圣经有一句话说：“凡挂在木头树上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”那耶稣基督是被挂在什么地方？十字架，十字架什么东西做的？木头做的，树做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世人呢，成为被咒诅的，使我们呢可以脱离那个咒诅。这就是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什么是神的爱呀？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神的爱是什么？神的爱就是基督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。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的爱是什么？神的爱就是基督为我死。所以有人他说神的爱，讲神的爱，讲神的爱，有人讲什么母亲的爱啊，什么这个都两码事。那世上的爱和神的爱是用的一个中文字，是一个字，那是完全的两码事。神的爱是基督为我死，神的爱就为此再次显明了。为什么要为我死啊？因为我们需要，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神的爱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需要爱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？神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儿子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对吧？所以神爱世人，就神爱我们每一个人。那我们要爱一个人的话，我们怎么样做呀？快到圣诞节了，我们要送礼物，要送给他需要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我收礼物，哎，收到一个礼物，打开看看，哎，这不是我需要，放到一边去了。所以神要送我们一个礼物呢，他要先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这个礼物。我们人类最需要的什么东西啊？我问你们最需要什么？每个人都说不一样。我需要，有人学生，你们中间有学生的话，我需要毕业，我需要找工作，我需要这个，需要那个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如果想象一个人突然有一天说，哎，他原来还是正常的，哎，有家庭生活呀，每天 routine 啊，上班呢，都很稳定。咱们想象一下，突然到医生诊所回来，拿到一个诊断书，说什么？我有癌症了。你再问他需要什么东西，他就变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变了？原来是说需要这个工作，这个现在说这工作不重要了，赶紧治这个癌症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这是头 priority。所以神借着刚才我的讲论呢，给我们一个诊断书，一个属灵的诊断书， 人人都犯了罪，人人都要不治的话都要进入那个永远的灭亡，比癌症可怕不知道多少倍的灭亡。然后神要给我们一个礼物，让我们知道这个礼物就是耶稣基督，来医治我们那个属灵的癌症，让我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。那怎么样才能够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呢？是因着我们要相信他。记得不记得耶稣有一个比喻，一个大宴席，耶稣说我要 请人吃饭、曾经有这样的故事，请人吃饭，很丰盛的，比你们这个还丰盛，那是属灵的宴席，那个宴席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所有的罪得赦免，所有都有了，但是请了半天没有人来。宴席每个人都可以有的，每个人都有 都够吃的、那个食品都足够的，所有全人类的人都有，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。但是呢，只有什么人吃到了，尝到了宴席的滋味啊？只有来的人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人他不来吃，那还是尝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不来呀？为什么不来吃啊？这么好的东西，这么丰盛的宴席，为什么有些人不来吃啊？他不相信，他说这个世界哪有白白的午餐，哪有的事情，不可能的事情啊！骗人的，骗人的，骗人的。所以信他的人呢，才有永生，你才能够尝到神给我们的恩典。你拒绝他，你得不着永生。所以信他的人呢，就有永生，就有罪得赦免，就有回到天家去。不管你今天什么样的罪，神都给我们赦免了，都帮助我们，他都怜悯我们，他不会嫌弃我们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来讲这样的故事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耶稣基督，神的代罪的羔羊，是我们人心中的灵魂深处的那个罪的唯一的答案，唯一的拯救。圣经说，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办法使我们可以有，是把我们灵魂深处的用铁笔金刚钻写在我们心上的，写在神的天上的那个罪除去，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拯救，只有耶稣基督他的血，他为我们死，成为我们的拯救。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死可以成为我们的拯救呢？为什么其他的人的死不能成为我们的拯救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，他是完完全全的人，他又是完完全全的神，所以他因着他的一个死，他就因为他是神，这个死就变成了可以无限倍的扩大，他那个可以把全人类的罪都加在他身上，因着他一个人受的鞭伤，刚才我们读以赛亚书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一个人被鞭打，所有人世人的这个疾病都被因着他的鞭伤被医治。他的鞭伤是一个代表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被扩大了无限倍，就成为我们的拯救。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，唯一的盼望，就是今天神要给我们的信息。下边我来问大家说，当年呢，再讲一点，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族呢快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摩西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因为神不让他进到迦南地，所以摩西有一个临别赠言，跟以色列民族有一个临别赠言，告诉他们最重要的事情。摩西知道了快死了，快离开了，所以把最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以色列民族，所以摩西就把神的戒律法全都在反反复复苦口婆心的 他已经120岁了，跟他们讲论，记录在《申命记》上面。但是，最后摩西要发出一个呼吁。摩西在《申命记》就说：“说看哪，以色列民，我今日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。我今天，我呼天唤地，我把生死祸福摆在你的面前。所以你要做什么？你们要做什么？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。啊，我今天陈明了，所以神今天借着我也把罪原来是住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我要带着罪离开这个世界的话，那我就灭亡了。这么大的祸，这么永远的死亡，也把生信耶稣有永生罪得赦免，完全的与神恢复关系，神一切的恩典加给我们，把生死天堂地狱陈明在你们面前。所以你们要做什么？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。这是神今天向你们发出的呼召。你们在座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个话可信，哎，我原来从来没听，觉得这么跟我的心有点对，那你不要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我的口才怎么好。我刚才讲了，我太太说了，你是一个朽木不可雕也，你这个说话说不利落的人。是神的灵在向你讲话，他是借着我这个某可能某一句话或者什么一个，我都不知道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是神的灵今天向你讲话，所以如果今天神的灵向你讲话的话，你怎么样做呀？圣经讲说，你要趁着还有今日，你要怎么样？快快的进入他的安息，你千万不要错过今天。希伯来书说，你趁着还有今日，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今天如果神的灵感动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，你不太确定也没关系。你呢？散会以后，我会在这儿，你来找我。我来帮你确认，我来帮你确认，哎，神的灵是怎么感动你的？这样的话呢，总是你会抓住这个机会，否则的话你会失去。如果你今天说我一点都没听明白，你讲的真是天花乱坠，然后这个根本神话故事一样，啊，那也没关系，那是由于我的不好，我的本事不大，所以。塔城教会呢，还是继续为你敞开，这些弟兄姐妹继续为你祷告，继续来，布道会还继续开，可能另外一个讲员，哎，就要打动你的心，所以你不用有自责，因为确实神圣灵没感动你，你也不用强迫我说一定怎么样，因为那也没用的，骗人可以，骗神骗不了，你也不用去骗谁，所以你就安安心心的继续去寻求，继续的读神的话。神一定会向你说话，所以我就邀请大家，结束以后，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有人说有问题啊，哎，你讲的这个东西我不明白，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太乱七八糟的，像我太太说的，哎，你过来，我们也可以一起讨论，所以我还有时间，好不好？下面我们就来结束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啊，今天你借着。你不配的孩子愚拙的口来把你的话语传讲给你的儿女，你传讲给你要拣选的人听，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做工，感动你的儿女来更多的认识你，更愿意去信靠你，更愿意去做讨你喜悦的圣洁的生活，也求你如果今天有被圣灵感动的，你就给他们机会，让他们来一起来寻求探索 去认证验证是你的圣灵的呼召，圣灵的感动。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我们这首歌我们唱两遍好了。好，我们可不可以起立一起来？我今天为你祝福，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，在家在外你祝你耶和华必如保护，你当初去恐惧的心，因为这不是从神来，蒙着耶稣永不摇动，我们一生蒙了大福。我们再唱一遍。我今天为你祝福，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，在家在外你出你入，耶和华必如保护你，当初去恐惧的心，因为这不是从神来，靠着耶稣永不摇动，我们一生蒙了大福。好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，请大家请坐。下面啊是报告的时间，我们请黄少华弟兄啊，新的执事会主席来做报告，然后啊，他还为我们祝祷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啊晚上的聚会。晚上结束以后，我们在我的右手边，我们有啊甜点，我们可以继续有一点啊交通的时间。
啊，明天星期六早上啊，执事会啊，灵修小组啊，聘牧小组与周立啊，牧师有一个交通的时间，啊，请大家准时参加。啊，下午4:30到6:30有信息，啊，信息后我们有啊吃饭的时间，啊，吃饭以后我们7:00到9:00啊有问题解答，啊，如果你有问题问周立牧师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啊。啊，礼拜天啊，从9:30开始，我们有两堂的啊聚会时间啊，周牧师会在我们中间分享他的信息。啊，中午吃饭的时候啊，年轻组会与周牧师有一段交通的时间啊。好啊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我们准备散会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，你差周立牧师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在灵里面得到福星，啊，得到圣灵的充满，让我们啊更加认识我们是谁，我们是个罪人，蒙你的啊赦免得到恩典，主要让我们有一个新的样式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就把明天的时间交在你手中，求你继续的啊，看顾带领，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